这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令生命加倍精彩。
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主内弟兄姐妹平安，丽文在这儿给您主持清泉甘露，希望您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认识神更多，也盼望神的话语给您带来真正的盼望和喜乐。我们谈过了神与亚伯兰的立约，从前几次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应许是何等的坚定，不单神亲口保证，还设立了立约仪式。按理亚伯兰的心应该可以定下来了吧，不过神的承诺一天过一天，始终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将会生下一子半女。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心里的不解或许一天天的加剧，怎么办呢？还要继续等候吗？神是不是已经忘了他答应过的事呢？如果你是亚伯兰，你的心情如何呢？今天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事情的发展。创世纪十六章一到三节，我们一块儿的来读创世纪十六章一到三节。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开始不耐烦，一直没有怀孕的好消息，加上夫妻二人年事已高，时日不多，看来似乎得做点什么才行啊。于是撒莱就想借着婢女夏甲成就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还没实现，人就以自己有限的智慧，以为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神去实现，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只有使事情变得复杂。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看见亚伯兰纳妾的这件事所带来的及时后果就是冲突，长远的影响是带出许多后裔掺杂的问题，他们都继承了夏甲不服的心，肉体生的后代没有带来和睦，唯有因神超然介入而生的孩子才可以。让我们现在逐一的来分析经文。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第一节强调撒莱的身份，她是亚伯兰的妻子，有合法的地位。神应许要出生的儿子 理当由他而出。第一节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好，那么撒来怎么样呢？经文接着说，撒来呢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无法生育，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问题啊、哦！怎么办呢？神的应许究竟要如何成就呢？根据人的常理判断，神所应许的儿子根本不可能会透过撒来生下来，因为他没有办法生育。听众朋友，让我们注意不能生育的主题，在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生平当中都是很突出的。撒来、利百加、拉结都有不能生育的问题，一直到神使他们怀孕，让他们获得后代。这个不能生育的主题强调了是神的主权给世界带进了这些有名的老祖宗。我们接着看经文第一节提出了一个人物，就是夏甲。夏甲她是撒来的使女，是服侍在撒来身旁的婢女，不是女奴，不是奴隶。她和撒来的关系呢，就像以利以谢和亚伯兰的关系。平时她和撒来形影不离，随身伺候，相信她对撒来的生活习惯、喜怒哀乐、兴趣爱好了如指掌，也对撒来家中的一切很熟悉，对亚伯兰也有很多接触的机会。除此呢，我们深信他是清秀可人，办事有条有理，否则他没有办法胜任服侍女主人的重任。经文说他是埃及人。亚伯兰的家中怎么会有埃及婢女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当迦南地发生饥荒，亚伯兰带着妻子下埃及的时候，法老送给他的礼物。当时由于信心软弱走向埃及，没想到带回这么一个女子成为日后无休无尽的问题。
亚伯拉罕生平，信心之父讲宗，无所保留，全然献上，艰辛倚靠，一生顺服。
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说撒来自作主张的让亚伯兰纳妾，他没有办法耐心等候神的应许成就。自从神在创世纪15:4向亚伯兰启示以后，已经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15:4，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说，这个他本身所生的才是他的后嗣。这样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呢，已经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我们看今天的经文16:3的时候，提到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那么那时候亚伯兰几岁呢？就是85了。如果从神呼召亚伯兰离开乌尔，离开哈兰到迦南算起的话，神应许给他们夫妇有后裔这件事情啊，已经有10年的时间。这么久的岁月，神的应许一直还没有实现，撒来感到非常不耐烦。他承认神创造生命，但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自己没有办法生育，要怎么样去让神的应许实现呢？这个无法生育跟神的应许如何相连呢？他的理性没有办法了解，神的应许原来是超越环境的限制的。所以他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他埋怨神，认为说神一方面承诺给他们儿女，一方面又让他不能生育，同时神又强调亚伯兰亲生的儿子才是继承他们家业的人，那么是不是表示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达成这件不可能的事情呢？于是撒来就想到了纳妾这个途径了。我们刚才说夏甲是撒来的贴身婢女，想必赢得撒来的欢心和信任，所以他就建议让夏甲成为亚伯兰的妾。他的想法就是说，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撒来采取了当时社会的习俗，当时的法律的这个习俗呢，为了保证每一个家庭都有儿子继承家业，所以就指出凡是不能生育的妻子可以将婢女给丈夫做妻子，那么假如丈夫承认那个妾所生的儿子呢，这个儿子就可以作为继承人。这个习俗在古代亚述的一些婚约，还有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奴西尼版上面都有例证。撒来的计划以婢女生下的孩子作为自己的孩子，从古代近东习俗和法律而言无可非议，也可以看为神成就计划的方式。这样的角度可以把撒来的作为看为合理，这都是从常理分析的结果。但是问题的关键乃是，这真的就是神所定的旨意吗？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让我们深切地思考一下，我们每一次所做的抉择真的合乎神的旨意吗？我们周遭的习俗规矩不一定合乎真理，即使跟真理没有抵触，神在个别的人身上所定的旨意也有他特殊的安排。如果我们单凭周遭环境的条件来做判断，而完全不理会神原先的计划，那么我们很可能会做出误判。例文不是说习俗规矩传统毫无价值，其实我们实在应该参考，如果我们活在某个环境某个社群里头，只要那个习俗和真理没有抵触，我们大可参与。但是我们凡事要回到神的面前思考，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特别的呼召计划是不是和这些的习俗吻合。撒来如果认为他的计划很合理，在实行之前最起码他先要求问神，就好像当年饥荒下埃及一样，如果求问神，神不可能不回应。从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他没有求问神，亚伯兰也一样。我们看第二节的下半节，第二节下半节说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啊，这第二节下半节读了真的是令人生气呀。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经文并没有说亚伯兰求问神，在纳妾这件事情上他表现得那么理所当然，那么听取老婆的意见，说得直接一点，那么迫不及待。男人啊，情欲啊，自古以来情欲将一个前途无量的人击得粉身碎骨。如果撒来信心不足，但是亚伯兰多次从神领受信息，至少亚伯兰要因为神的大能再信靠神多一点，至少他应该比妻子更冷静地思考纳妾的问题。即使他心中多么渴望纳妾，至少他要先问一问神再做决定，但是他没有。
深切默想，彻底遵行，清泉甘露，伴
兄姐妹，求问神这一步有这么难吗？求问神这个步骤真的会耽误了我们要进行的事情吗？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多过相信神的智慧吗？我们是不是经历过求问神的时候，神在我们的意念中开启了前所未有的眼光意象，以致扭转了整个局势，带进无尽的祝福呢？我们是不是又曾经经历过因为一时的失误不求神而擅自做决定，带来无尽的悔恨和失败呢？求主怜悯我们，以神的心意为中心，放下个人的意见、个人的喜好，包括情欲的诱惑。好，短短的三节经文，我们今天只能研究到这儿，让我们下一集节目继续再谈吧。我是林丽文，愿神祝福你，再会。